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生命的可贵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7号。借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把我当保姆的相关经历写出来，以证实法轮大法的超长、伟大与美好。第一部分，等死的老夫妻。2022年夏天，我家对门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夫妻，因无人照料，都被家人送进养老院。期间老太太突发脑出血，送医后家属被告知准备后事，他女儿就把他接回家中。当时老太太插着胃管，眼珠已经不会转动了，医生说最多也就能活十天。我知道后就过去看望他，一瞅那真是等死的状态了。我就趴在他耳根和他说，心里要念法轮大法好，能活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天天过去在他跟前念，我做好吃的也给带一份儿。那时他家人是拿着注射器往他胃里打流食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尽量的帮助他们解决点实际困难。也就是一周左右吧，一天他女儿激动地喊我说，他妈眼球能转了。我和老太太进一步沟通，我说，大姨，你要是知道我是谁，眼睛就转一下。他的眼睛就真的转动了，他女儿很激动，我就让他女儿也对着他妈念法轮大法好，我想这也能增加他的信心。有一天他女儿问我，把胃管拿下来行不行，我说只要你相信大法好就没问题。也就半个月左右吧，老太太就能吞咽食物了。之后我去了外地孩子家，期间老太太的女儿把她妈弄到康复中心，20天花了5000元，但身体也没见起色。因无人照顾，只得再次把老太太弄到养老院。她女儿看着脑出血的妈，再看看同样生活不能自理，早已脑血栓的爸，一筹莫展。她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，她看我对她妈好，又干净利落热心，就惦记着我能回去照顾他妈。而老太太也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，天天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叨咕我的名字。第二部分，我的保姆生涯。我原来自己开的店停了之后，去外地孩子家的打算是，如果那里能找到同修，有个修炼环境的话，就在那里发展，不回本地了。但一直没能如愿，我悟到师父没有这样的安排。所以当我25天后从外地回到家中，老太太的女儿开车来找我，请我照顾老人时，我就答应了。我是个要强的性格，干什么都想干好，而且关键是自己是修炼人，我把自己和世人的关系摆正，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是救人。首先我给这个家来个大扫除，屋子很脏，已经长期没打扫了，不只是灰尘多，犄角旮旯、厕所等都是厚厚的一层。我非常用心地彻底清理尘渣污垢，就像对自己的家一样用心。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东西该搬走的搬走，该卖的卖。家里供的狐黄白柳附体牌位让他家人统统处理掉，用了10多天的时间吧。最后屋子是窗明几净，亮亮堂堂，等他们回到家时都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家。从此我正式进入保姆的角色。老人的女儿原本就想管妈妈就行了，但看看老爸非常不忍心，就和我商量一起接过来。于是两位老人各住一个房间，我一个人应对他们每天24小时的一切。因为二老都身患重病，又卧床不起，生活没有规律，这吃喝拉撒的非常容易把人弄得团团转，费心费力也不见得有好效果。但是我已经是修炼28年的老大法弟子了，深知法轮大法的威德之大， 也知道生命都是为法而来，非常珍贵。所以我没有把保姆这个角色摆在第一位，我首先是珍惜他们，让他们感受到真善人的美好，让他们知道生命的可贵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从而得到生命永远的归宿。也知道这种情况，只有相信大法才能延续他们的生命。老爷子是军人出身，在部队入的党，受无神论的影响，使他觉得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活着没有意义，所以求生的欲望弱，不好好吃饭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和他讲真相，他嘴里说那些被邪党灌输的谎言，有时躺在床上和我干仗。我不计较，非常体谅他，知道得一点一点的来。我每天搞好室内卫生以及二位老人的个人卫生，包括擦洗身体，使之没有异味，保持空气清新。给他们做饭食时，也是把米饭和菜分别用机器打碎，使他们吃得有滋味些。喂饭时，每人都待一个多小时。同时，我很注意自己的语气和善心，按照大法师父要求的去做，并及时警醒自己的不足。每遇到老爷子吃不下饭，我就耐心地劝慰他，鼓励他。他看我因此而难过的落泪，就努力地去吃。我经常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，告诉他生命的可贵，生命只有归大法管才能有保障，告诉他听闻大法的幸运，吃苦遭罪是好事，是在消减业债，也会给他讲心目中的党在历史中干的那些坏事，同时教他念法轮大法好。他虽然说话含糊不清，但从心态上、嘴型上知道他在念，真心的念。一点点的，他能坐会儿了，能坐在轮椅上了。有一天，他心甘情愿地退了党。老爷子在回家十一个月后安详离世，享年73岁。老人去世时没有任何痛哭，当天中午还喝了半斤奶。亲属都知道他早已到寿，实践了大法的光，才延续了生命。下面再说说老太太。通过和老太太接触，我才知道，在我曾经被迫害期间，她理直气壮地对上门骚扰的警察说，人家犯什么法了？孩子那么大点儿，咋整啊？你们干点好事儿吧。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，她表现出难得的正义。这老太太与大法有缘，她从养老院回来后，我除悉心照料她，还让她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以及真相广播，同时让他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的床是病人专用的可以升降的那种摇床，但仅摇起大概30度角他就吐。我就让他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而且平时无论干什么都真心念诵。奇迹发生了，大概一周的时间吧，老太太能坐着吃饭了，如厕也可以坐在专门的椅子上解决了。老太太逐渐地脱离了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难题，开始走向正常。有时老人大便干燥，即使用开塞露他也使不上劲儿，我就戴着手套一点点往出抠，他女儿非常感动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老人每天都听师父讲法录音，比较有正念，有强烈的愿望想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。一点点的，他能站起来了，我抱着他能挪动脚步了，同时嘴里不断地念着法轮大法好。一点点的，我们念着法轮大法好，我松手，只从身边护着他，他就能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大概15米的距离。他悟性好，逐渐去除了比如对洗澡、吃东西凉、热的观念，能够正面抵制负面的思想。一次，他听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受到启发， 来了正念。当时我正在厨房做饭，他大喊我的小名要吃饭，因他当时正处于对身体的不正确状态，有负面情绪不想吃饭的时候，我拿来饭他立刻吃了起来，不正确状态马上消失了。老人之前患有糖尿病，一直打着肚皮针、胰岛素。他从养老院回来后，经他同意，我没有再给他打。而其他的药我按照要求的剂量再给他吃。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看到老太太吃饭仍拿不住勺。一天我查看那些药的说明书，怎么都是治疗精神病的药啊？就和他女儿沟通，他说是怕他妈睡不着觉才吃的。我说明其中的利弊，他看到母亲在好转，就同意把药全停了，老人自己也同意。现在老人家脸色红润，说话口齿清晰，自己能如厕、脱衣服、系扣子、吃饭，自己每天循着孩子在房间墙上安装的扶手能走三圈，边走边念大法好，洗澡时能配合我的需要或坐或站。要知道一年前他还是糖尿病脑出血的患者呢。这里说两个小插曲，有两次我出门在外，家里另外找个保姆护理一下，只十来天的时间，两位老人就不吃饭了，家人赶紧叫我回来。还有一次家里两位亲戚在护理，不知咋搞的，老人棉被床上全是屎尿，这大冬天亲戚窝火憋气，急得团团转，也弄不顺当。等我一回来，一切又都走入正常状态，有条不紊。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让两位老人听我的话，这全是法轮大法的威力呀。两位老人认同大法，听闻了大法的法理，就得到了如此大的福报。这恰恰印证了大法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的，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作为修炼人，同化它，你就是个得道者神。第三部分，老爷子的弟弟得法纪。老爷子的亲弟弟，我们都叫他老叔，他也七十多岁了，患有腰肌劳损，家住农村。在老爷子刚回到家时，老叔让老爷子的女儿开车拉他去市里针灸。老叔每次来，我都主动沏茶，并弄点好吃的款待他。针灸完回来，我再主动做饭给他们吃，我自己家的东西。这样持续二十多天，天天如此，老叔很感动。期间他共花费好几千元，身体也没见好转。在结束针灸后，他也天天来他哥家向我诉说他的不易。看着他愁苦的脸，我真诚地告诉他秘方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看到哥嫂的变化，看到嫂子的装老衣服都买好等死了，现在脸色又红又白。同时我又给他讲我自身修炼后的身心变化，并深入讲真相，他又总能看到我在这个家正面的表现。一来二去，他一点点地接受了。他嫂子也告诉他大法好，劝他修炼。我不失时机地给他准备了小匣子，即装有 TF 卡的收音机，让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。从此他得法了。由于他动真心想修，不长时间他的腰肌劳损就好了。他说自己的胳膊啊、腿啊等毛病都好了。当时我没有问具体什么病。晚上他看到自家屋里墙上贴的真相符字放光，还把自己看完的真相资料给别人看，而且他还主动地给家人和邻居亲戚讲真相，提醒别人不要说大法不好的话，维护大法。老叔家的一个亲戚原来油嘴滑舌，对大法有负面想法，通过老叔给讲真相，现在非常认同大法好，也做了三退。有一次这位亲戚看见我，主动给我作揖，态度非常诚恳。老叔三天两头的就来找我切磋遇到的问题， 怎么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呢？第四部分，老太太的女儿姑爷退党了。我当保姆期间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，把这个家当作自己的家，肯付出，能舍。这个家缺被子，我把自家新被子拿来。这个家缺什么，只要我家有的东西，我就拿过来，尽管用。彼此相待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发现自己没做好的地方，我就及时改正，展现光明。老太太的女儿个性特别强，对事情也有自己的见解，不轻易认同什么。这一年多的时间，她亲眼见证了父母的变化，整洁的家，发自真心的认同大法好，不但自己退出协党组织，还劝人三退。她丈夫是警察，处级干部。自接触我后，她发自内心的说，感觉有你在，就有妈在。你说啥，我听。她也退党了。他们每次回家前都给我打电话，说想吃什么，我就准备好食材，带他们来时高高兴兴的餐一顿，那种高兴发自真心。2024年元旦，他们搞了个庆祝，四家十来口人，在老叔家热热闹闹的会餐，大家非常高兴，感慨。就餐一时，老太太的女儿首先举起饮料杯说道，法轮大法好。姑爷接话，真善人好。他们真诚的心让我感动不已。我想这是明白真相的世人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老太太原本脾气特性，自私咬尖，什么事都得围着自己转，不然就耍脾气。她和女儿一向合不来，和其他人相处也辛苦。通过这一年多的时间，老太太不仅身心受益了，而且一家人和和乐乐。不止于此，这家的亲戚有十多人真心退出协党组织，认同大法好。街坊邻居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我看到，通过他们也在扩展着真相，与更多的人续缘，展现着法轮大法的博大与救度的宏恩。前些天有位朋友和我提起，他把我做保姆的故事说给了一个老板听，那个老板说，只要他，指我，同意，要多少钱都行。还有人主动出价，伺候一个人每月6000元。我们所在的城市是地级市，这个价码已经不低了。我开玩笑时和老太太的女儿说起这个事儿，并逗她，我这个保姆可不是市场价了啊。她一脸的严肃，说什么也不放我，并说我去哪儿，他就带着妈跟到哪儿。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我的一切来源于大法。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关关难难都是师父把我托起，不离不弃。我用生命的永远也报答不了师父的恩德。在这末节的最后，我愿谨遵师命，救度更多可贵的世人。再次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一位韩国医师的修炼心得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8日。我是一名韩国医师，是在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我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，所以大学读韩医，成为了一名韩医师。在大学，我为摆脱人生的苦恼和轮回的痛苦，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，从而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在此我想分享作为韩医师我在正法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和所悟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点化后医术有突破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开了诊所，之后就专注于磨练医术。我在修炼前就对金钱没什么执着， 之所以努力学习医术，是觉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作为一名医生，应该为患者负责。所以我向一些有名的韩医师学习各种针法和开处方，但一开始没有什么突破。我跟妻子同修诉说了自己的苦恼。有一天妻子说，梦中师父告诉他，大法弟子学习传统医术会比常人学得好。从那天起，我重新振作，对学习医术有了信心。之后我在医术学习班上像开了窍，一下子领会了很多东西。老师讲的东西我比其他学生领悟得快，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。治疗病人时也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。比如有人胳膊疼，我脑中会自动生出一个意念，知道要针刺哪个穴位。我照着去做，疗效很好，病人当场就好了。对很难治的热症病人，我脑中就浮现阴阳和物极必反的人体运行规则，就破除常规处方，给患者温热性药，结果也立即见效。一般韩医师对经络的循行方向或针灸的补泻法有固定的观念，但我领悟到，经络的循行方向可以随医师的意念而改变，医师的能量越强，这会更容易。所以我随意念进行补泻，效果总是很好。但我一直有一个难关，韩医有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，但我在切诊上及把脉上没有素质。一般来说，要成为名医，把脉是很关键的技术，所以我自叹在这方面没有天赋。后来我想到了《黄帝内经》中的一句话，《黄帝内经》把望诊视为评价中医师的最高标准，即能达到用观察患者的神色和形态，就知晓病情的境界，就是神医。其次是通过闻诊、耳听了解病情的境界，称其为医圣。通过问诊了解病情的境界是公医。最后，通过切诊才了解病情的境界的是巧医。所以我想，与其通过触摸病人来了解病情，不如通过观察来了解病情，因为这是最高的境界。之后我渐渐有了这方面的能力，只要观察病人的脸，就能辨别体质，也能知道他五脏六腑中哪个部位是薄弱环节，所以不等病人说出症状，我就大致能知道情况。甚至有些病人只要一进门，我就知道该开什么处方。一起学习韩医的同学们对我的体悟感到惊奇，说他们怎么努力都没有什么突破，也没有获得特别的能力。我就想，妻子在梦中得到的点化真的一点没错，大法弟子学传统医学进步真的很快，我向师父表示了感谢。第二部分，看病人救众生。我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，经常出现许多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，所以我通过这些让他们感受到神传文化的伟大，也经常引导他们了解大法，结果有不少人入道得法。有个病人读了转法轮，他决定首先把以前欠下的债全部还清，随后他就看到转法轮上的字句发出金光。一个病人因他的皮肤病吃药也不好使，我就推荐他看转法轮。他半信半疑地看完一遍后，皮肤病症状不翼而飞了，他因此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有一个病人是中学老师，信仰天主教，我向他介绍转法轮，他说回去仔细阅读。后来他再找我看病时表示非常惊讶，他觉得这是超越天主教教理的更高层次的法。我就又给他介绍了师父的其他一些讲法，他现在虽然没有修炼大法，但他更加信任我，成了我们诊所的常客。还有一个病人身上有附体，他说自己虽然不是医生，但只要在病人面前随意打开药方册子，按上面的处方用药，就能治好病人。但他自身的病却怎么也治不好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来找我。我向他介绍转法轮， 告诉他用附体治病不好的道理。他听完后说，他有一个合伙人擅长按摩的，谁哪里不舒服他去按摩就会好。但后来合伙人突然病得很严重，住了医院。他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以后他不会再给人治病了。我的诊所偶尔会有修炼状态不好的同修来看病，这让我有些为难。我和来找我的同修交流，让他们从修炼上找问题，让他们悟到病业假象都是业力造成的。作为修炼人，要提高心性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找同修医生看病也是往后推业力。第三部分，耐心让美国女商人看神韵。还有一个病人是个美国女商人，她说不知为何就被吸引来到我的诊所。她虽然不是修炼人，但开了天目。她说看到我头上有奇异的光环，问我姓什么教。我向她介绍了大法，但她说她信别的教而没有接受。她有一种不好治的疾病，他吃我的药暂时会好转，但没过多久就又复发。我推荐他去看神韵，他多次答应了又推辞，一会儿说太忙，一会儿说改变主意了。我就想他可能没有缘分，放弃算了。但我还是耐心等待，经过三番五次的反复，他终于去看了神韵。那过程真的是考验我的心性，幸好我还是过了那一关，克服了急于求成的心。美国女商人看完神韵后深受感动，还介绍给自己认识的多位主流人士来看演出。后来她的一位朋友常人用天目看到我坐在莲花盘上，面带微笑，身体放着光芒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耐心说服他看神韵这件事做得很好。后来美国女商人和她的投资商朋友们要开一个投资中国的重要会议，我听了很着急，就把一个曝光中共活摘器官恶行的视频发给她，然后打电话让她在会议前一定要给那些投资商朋友看一看。但她有些生气，说那种场合不适合播放那样的视频。她挂电话后，我默默发正念，希望那些人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后来美国女商人在深夜给我打电话说，她还是按我说的给他们看了那个视频。他们看完视频后都认为中共对人权打压太严重，基于良心不能投资，所以取消了在中国买大楼的计划。我感谢师父，也为那些投资商而高兴。第四部分，因执着心遇磨难，醒悟后重新做好三件事。随着我的医术提高，诊所的口碑也越来越好，收入也增加了，但我却开始生出了安逸心和显示心。我执着于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感谢大法和师父的威德，渐渐陷入追求名利双收的执着中，想得到更多赞扬和更多的财富，因而也渐渐忽视了做三件事。有一次我在向医保机构申报医疗费用时出错，多收了大约300万韩元，当时约合人民币 1.6 万元。但我没有及时处理这个问题，总想着以后再处理而一拖再拖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在雪地里开车上班，车轮打滑，出了碰撞事故，刚好赔了300万韩元，正是我多收的那笔钱。还有一次，我的诊所楼下因管理员不小心失了火，但房东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说是我的空调室外机引起的。后来我查清原因，真相大白了，但房东从那时起对我怀恨在心。后来房东把诊所大楼卖掉，并和新房东串通一气，不让我继续留在那里。我一下子失去了诊所，也不能再治疗经常来看病的患者， 雪上加霜的是，新房东拒绝给我一大笔补偿金，我想再找一个好位置开诊所，缺少资金。我本想通过法律手段和一些常人的方式要回补偿金，但后来还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悟到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修炼上出了问题，或者我和房东前世有什么恩怨，所以我决定善解这一切，就继续给房东的母亲看病，给他邮寄中药，一直平和友善地对待他们。后来我向内找，找到了许多执着，比如名利心、显示心、对事业成功的欢喜心等等。其中我的显示心特别强，有一次在同修韩医师面前吹嘘自己的诊所有多成功，连妻子在旁边用眼神制止我都没察觉。我深刻反省这些，趁着重开诊所前的时间，决定好好补偿之前没做好的三件事。师父也为我指点了道路。在那段时间，我参与了各种网上讲真相的项目，取得了很大成效，包括神韵的网上宣传团队。我还做自媒体，向韩国民众讲清了大法和中共的真相。起初自媒体做得不太顺利，我本想放弃，但有一天一个视频突然火了，然后一下子出了名，之后师父不断地给予智慧，我和妻子一起努力，很快发展成了拥有数万订阅的大型频道。这个频道在向韩国人讲真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期间有一个事让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我们办自媒体得到的收入正好是关闭诊所损失的补偿金，这使我们一家又能过上稳定的生活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。结语：人在自己从事的行业中都难免有执着心。我曾经认为韩医这门学科很特殊，很神奇，蕴含着我从小向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神传文化。但后来我悟到，对修炼人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执着。无论学习什么领域，从事什么职业，对修炼人来说，修心性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大法弟子在历史上都扮演过各种名人的角色，但我们现在不能沉溺于那些，现在是正法时期，我们要以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。我们的技能和才能都不能用在满足自己的私心，它是师父赐予我们的，是用来证实大法的工具。在此感谢师尊不断点醒我这个悟性低的弟子，让我能坚持修炼到今天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